读约翰福音第一章。我们今天要读第五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五节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我们有好几次的时间，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。第四节告诉我们，生命在它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所以我们就从生命开始交通，然后就交通到死亡，因为生命的对立面就是死亡。然后我们又交通到神给被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光，这个创世的时候第一件给人的就是光。然后我们说在新造的里头，在新约的时代，神给人的第一件也是光，借着主耶稣来把光给我们，第一件是光。我们常常误会一件事情，我们就是觉得说神给人的都是爱，因为我们传福音不是说神就是爱吗？神传福音，我们传福音都是说神爱世人啊，不错，神的确是爱世人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，创世纪第一章，神是讲什么？第一天是创造什么？神没有创造爱，第一天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所以神给人的第一件，给被造的第一件就是光。然后光里面有爱，光是公义，所以你给人传福音第一件，你不能只告诉他神有爱，你要告诉他神有光。为什么？因为光里面有公义，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嘛。为什么叫他说知道他是罪人？这个就是光了。他在光里面看见我是一个罪人，他才需要主耶稣做他的救主。所以第一件是给他的光，要把光给他。然后他有了光以后，他才认识自己是罪人，他才会说我需要一位救主。然后你再把神的爱给他啊，再把主耶稣给他，主耶稣就是爱，好，你就给他。所以神给人首先是光，是公义。好，那么在新约的里面一样的，主耶稣来了也是给人光。所以等等我们要读很多圣经，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，在死荫里面的人看见了大光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讲光啊，那就是讲生命，就讲光啊。在约翰一书里头也讲生命，也讲光，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里第四节就讲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所以我们从光一讲，就讲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马拉基书，主耶稣就是那个光。然后要讲到基督徒也是光啊，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，我们也是光啊，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光呢？好了，圣经里这里就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基督徒要成为光，就必须光要先照亮我自己，光要用公义来审判我，用光的圣洁来审判我，我经过光的审判以后，我才能够认识自己，我才能从黑暗里头看见我自己，然后我才能够成为光明之子，才有光明所结的果子，然后这个光才能够照亮在人的面前，照亮在人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就说到现在有许多的侍奉，教会的侍奉不一定是在光的里面，我们自己有很多的在神面前的追求，很多我们还不是在光的里面，所以需要把我们自己先摆在光的里面去照。所以第一件神给人的先是光啊，然后在光的里面才有爱。为什么我们讲过什么叫做爱呢？你看太阳光是人的眼睛不能看见的东西，谁的眼睛能够直接看太阳光吗？不行。但是你可以看见太阳光经过水珠折射出来的那个彩虹，彩虹就是太阳啊，彩虹就是太阳光啊，那不是有七个颜色吗？那七个颜色很好看啊，谁的眼睛都可以看，那个就代表神的爱。所以神的光 要经过水的折射，然后就变成了神的爱。首先是光，然后就是爱，好不好？一定是这个路。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，教会现在只讲爱，这是不完全的。要讲爱，但是首先你是要讲什么？要讲光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会出现一种情况，我们就大家爱，这个爱到一个程度就是稀里糊涂的爱了，没有光的爱了，没有光的爱了。如果在光明的那个爱就不同了，你就区别，我们上次讲过了，光爱有两个字，在新约里面，一个是神的爱 agape 希腊文里面，另外一个人的爱 philo。 所以如果你没有光，你就是看见人的爱，你给人的都是人的爱，肉体的爱，那不是神要的爱。我们在光明里面，我就知道什么是我可以爱，什么不是从神来的爱，什么是我自己肉体的爱。肉体的爱你不能拿出来啊，神也不悦了这一个爱，好吧？这是我们上几次我们所说的，是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今天我们要开始读第五节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那么什么叫做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接受光？第一个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，光跟黑暗是不能相通的。所以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，神说又要有光就有了光，马上后面就讲神就把光暗分开了。所以你不能又在黑暗里又在光里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你要么你就在光里面，要么你就在黑暗里。光的目的就是把黑暗显明出来，分别出来啊，这是光的目的。所以什么地方一有黑暗，假如这个房子里头哦，窗子都关起来的，什么地方都是封起来的，太阳光照不进来，但是忽然这里戳了一个洞，你看了光就进来了。只要有一线光明进来，你就看见你这里头多脏哦，灰尘，你的空气里的灰尘多脏，桌子上多脏，各个方面都多脏，你才能够看见。所以光就是显明黑暗，把黑暗显明出来。那么光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。约翰一书就是往，请你往后面翻，启示录的前面，第五节，第一章啊，第五节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专门要讲黑暗和光。神是光，所以在神那里毫无黑暗，任何一点黑暗的影子都没有，没有的。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，十六章十四节，
第六章
十四节，哥林多后书，不是前书，后书第六章十四节。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福一恶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光明和黑暗是没有法子相通，那个相通就是交通啊，没有办法交通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要么在光里面，要么在黑暗里面，这两个没有协调的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光和黑暗的关系，那是绝对没有协调的可能， 是针锋相对的啊，因为神就是光。第二个我们要讲光，说到光就说到黑暗相对的。那么黑暗现在在我们的面前，黑暗是一种权势，它是有权柄的。那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哥罗西书第一章，哥罗西书第一章四三节，十三节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。你看这个黑暗有一个权势啊，权势就是一个权柄啊，所以在黑暗里的人他是受到一个权柄控制的，是一个权柄控制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读一处圣经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五十二节开始读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五十二节开始读。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兵长老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不下手拿我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。黑暗怎么样掌权了？所以黑暗里头它是有权势的，黑暗可以掌权。黑暗的掌权者是谁呢？就是撒旦。那所以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以弗所书，往后面翻，第六章十二节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恶魔就是撒旦，他是管辖着幽暗世界的。你看幽暗这一个字啊，是四六五五，你那个原文编号的圣经，请你们把这个原文圣经打开啊，请你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翻出来。四六五五啊，你看它下面有一个编号叫四六五五。你看那个字典，
它有后面吗？
四六五五，
它前面有，
就是黑暗。就是黑暗，所以幽暗实际上应该就翻译成黑暗啊，它就是一个黑暗。那意思就是说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就是天空那个属灵的恶魔，它是管辖这个黑暗的世界。所以黑暗掌权了，黑暗有一个权势， 这个权势的是用是谁呢？是魔鬼啊，是魔鬼在来掌权。好，现在我们对于黑暗，我们有几个已经有一点从圣经上已经明确一个，第一个黑暗跟光是绝对是针锋相对的，两个不能够调和的。第二个，黑暗是一种权势，这个掌权的就是魔鬼啊，就是魔鬼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请我们要读一点旧约，读创世纪的第一章。创世纪的第一章，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，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特别请我们注意第二节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这里用了四个字四个词来形容这个地。空虚的意思就是虚无的意思，好像看不见什么东西，不存在了，这是原文的意思。混沌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结构，没有任何的形状。你看地震以后，那个房子没有地震以前那个房子是好好的，有第一层楼二层楼，有大门有窗户，看得很清楚。地震以后这个房子就不成房子了，没有结构了，那就叫混沌啊。混沌的原文的意思就没有一个形状了， formless， 没有形状。第三个，渊面，渊面的意思就是说整个这个地的表面是水啊，把它盖住了，就叫渊面。渊面在原文就是 water， 把它盖住了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对于原来这个地神进行了审判，审判了这个地，这个地就变成了空虚的了，没有形状的了，而且水把它盖过了，就是神用水把它审判了这个地。然后就是黑暗，黑暗也是神对于这个地的审判，对于罪的审判，神就是用黑暗来审判的。所以我们要继续读下面，现在我们请读旧约的以赛亚书，就是先知书里的以赛亚，读34章，11节，或者我们从第9节读起，好了，好，第9节我们读到11节，好吧？好，我们请姊妹读。
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，尘埃要变为硫磺，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，昼夜总不熄灭，烟气永远上腾，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。永永远远无人经过，鹈鹕见珠却要得为业，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。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，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。
这一个就是神对以东的审判，以东这个地审判以后，你就看见不是人住在上面了，是鹈鹕见珠猫头鹰乌鸦住这个地上。因为他们住在这个地上，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，混沌的线砣，你看到没有？那就是我们刚刚读创世纪，虚空混沌， 信徒和准绳在圣经里是代表审判的意思，审判的结果它就出现空虚了，出现了混沌了。我们怎么知道信徒和准绳是为了审判呢？那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的28章，17节，以赛亚书28章17节，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线头。你看到没有？17节啊，28章，以赛亚书28章17节。所以准绳和线头是就代表公义和公平。来审判这个地，神是用公平公义来审判这个地，这个地既没有公平又没有公义，神就审判它了，它就变成空虚，变成混沌了，然后神就让水把它遮盖了，遮盖了。我们知道在挪亚方舟的时代，神也是用水把整个世界毁灭了，好不好？只救了8个人出来，就是挪亚一家8个人。所以水渊面黑暗，神就是审判的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讲黑暗了。刚刚我们讲了黑暗和光明是对相敌对的，针锋相对的，也讲了黑暗是有一个权势。那我们看黑暗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好不好？那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的45章。第7节，以赛亚书45章第7节，或者我们从第5节开始读，读到第7节，好不好？
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没有，并没有别神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。你虽不认识我，我必给你束腰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。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。我造光又造暗，我施平安又降灾祸。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。
好的，你看这里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是神，他又造了光，还造了什么？黑暗。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，黑暗不好，神为什么去造一个黑暗啊？黑暗就是为了审判犯罪的人，就是为了审判。那你说地狱是谁造的？神造的，那是为了审判有罪的人。所以黑暗神直接告诉我们是神造的，就要审判这个世界上有罪的，神要审判他，审判以后就把他们摆在黑暗的里头。所以黑暗是神造的，地狱也是神造的，硫磺火湖水造的也是神造的。神不允许这个地上有罪的存在，有不公义存在，有不公平存在，神不允许，有不圣洁存在，神不允许。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摆在另外一个地方，那就是黑暗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黑暗是说用来审判罪的一个地方，罪的地方。那么这里很稀奇的，在以赛亚书45章，这里有两个，我造光又造暗。这个造这两个字啊，不是在希伯来文是两个不同的字，不同的字。第一个我造光的那个造字，那个造字是原来有的，神要它出来，就用这个，就用这个造字。希伯来文叫做耶泽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从原来有的东西再把它拿出来，因为神就是光啊，神就是光，原来就有光。神说要有光，有光，那么要有光的这个光从哪里来？从神出来，所以这个造字是不同的。第二个造字 幽照黑暗的照字就不同了，这个照字是从无到有的照，就是原来根本就没有黑暗。神在创造整个宇宙的时候是美好的，都是光明的，没有黑暗。但是因为最近来了，所以神就从无到有造了一个黑暗，让这些有罪的东西进入黑暗的审判，落到黑暗里头去了。好，所以这两个造字在希伯来是完全同的两个字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罪的开始是谁在那里犯罪，最早开始犯罪的那就是撒旦啊，最早是从撒旦犯罪。请我们读约翰一书，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，第三章第八节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起初这个字在希腊文的里面 ，arche 这个字就是最早，第一个起手就犯罪了。在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没有犯罪以前，那个魔鬼已经犯罪了，他先犯罪，他是第一个犯罪。那么魔鬼是一种什么情况呢？好，现在我们要稍微读一点，请我们读以西结书，旧约的以西结书第28章，我们要从11节读到19节。以西结书是后面，以赛亚书的后面。哎，第28章，从11节我们要开始读。要读到19节，11节读到19节。现在请姊妹读。
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就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金刚石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玉和黄金，又有精美的谷笛在你那里。”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因你贸易很多，就被强暴的事充满，以致犯罪。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神的山驱逐你。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你因罪孽众多，贸易不公，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，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，烧灭你，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。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，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于世，直到永远。
好，这个推罗王没有这些经历，所以这一段圣经读圣经的都知道是为一种魔鬼写的，就是撒旦。撒旦是被造，你看这里告诉我13节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他是受造，他原来是一个天使，他是神造的一个天使，神没有造魔鬼。所以有人就问我说，神怎么造一个魔鬼？神没有造魔鬼，所以造的是一个天使。魔鬼犯罪，这个天使犯罪以后就成为魔鬼了。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原来是在光的里面发光的宝石中间来往，神造他，他是在光里头，没有黑暗。那么我们也要看见他是遮掩约柜的基路白，约柜就是神所坐的地方，基路白是天使的名字，所以他是保护天约柜的天使啊。基路白是天使的名字，约柜是神所坐的地方。好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后面就告诉我们十五节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不义就是不公义啊，才将我们说神以公义为准绳啊，公平为先陀，神就要审判。所以是审判以后，神就把他从光的里面驱逐出来。你看第十七节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，荣光就是发亮啊，它有光的啊，败坏智慧，所以神就把它去除出来，光的里面去除出来。我们讲光和黑暗是对立面，最后它就到哪里呢？进到黑暗里头，进到黑暗里头，神就把它摆在审判的里面，它就进入黑暗里头。所以撒旦以后就成了黑暗的掌权者，黑暗里的掌权者。今天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，许多我们听人讲的也好，有的人也许要去经过学习的也好，很多东西都是黑暗权势里面的东西，黑暗的国度里面的东西。举个例来讲，你听说过人在佛教里头啊，他可以参禅打坐，可以游魂，你听说过。那么法轮功现在搞得就更厉害了，也就是说他可以控制他的思想，控制他的感情，把这些都集中在思想，集中在一个地方，他们叫他做丹田，就是肚脐下一个地方，你就想那个地方，别的地方你就不要想，然后你就在那里打坐，然后你这个魂呐、啊，灵魂就可以出窍，就离开你这个身体了。离开身体，你看我们这个地方，温哥华出了一个报纸叫做《大纪元》，可能你们没有看见，到处都在送，这就是法轮功的报纸，上面就有人在那里说，上面写的文章，他说他有这个游魂的经历，灵魂脱窍的经历，然后他能够看见许多在黑暗里头有的人现在还在那里打坐，他可以跟他交谈，他问他你在这里多久了，有的人说我几百年了，在这里还在追求啊，这就是在这个黑暗权势下的这个国度里面的这些东西了。的确我很相信这的确是有人在那里追求，但是他已经不是人了，他已经死了，但是他的灵魂还在那里追求，所以就是所谓的开福眼，开福眼啊，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
开天眼，
也叫开天眼，也叫开福眼。那么这样就去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曾经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啊，那么这个弟兄现在还在这里啊，他的见证现在好像《生命季刊》嘛，还是美国有一个上面，他专门把他写了一个见证出来。这个弟兄的姊妹，在我们中间来读圣经，不是在这里，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读经班，他就来读圣经的时候，他的弟兄根本没有信主，根本不来，就是这个姊妹来，每一次来我们在一起读圣经。他的先生做什么呢？就是学气功，他们在这里有一栋房子，所以他们每一年是两边住，香港住一段，到这里住一段，住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先生就去练，天天练气功。但是他就做一个见证，他在练气功的时候，同时一个老师，一个师傅带领他们的人，几个人中间每一个人都开了天眼，就是这个人开不了天眼， 他就要追求开天眼，天天坐在那里学开天眼。有一天他坐在楼上，他在楼上，他在家里的楼上，在那里练功要开天眼。这个时候啊，他就听见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，妻子和女儿都是基督徒，就在楼下说话。他的妻子怎么讲啊？他说你看你的爸爸天天在那里要见鬼，他说你看他是活见鬼，他绝对见不了鬼。开天眼就叫见鬼嘛，那就是邪灵的东西了，他见不了鬼。他在楼上打坐练气功，就听见楼下他的妻子说这句话，他就非常生气，他说原来我开不了天眼就是你给我捣蛋。他就从楼上跑到楼下来，就问他妻子，你为什么捣蛋是我开不了天眼。他说我怎么给你捣蛋，你去拜你的，我拜我的，我天天为你祷告，就是喊你不能开天眼。那看谁的神厉害。哦，这一看他没有理由啊，我的妻子没有喊我不去练功啊，我天天都在练嘛。而且下雪，温哥华下雪的时候，很冷的时候，他的妻子还开车把他送去练功。他在那个地方练功，妻子就坐到外面为他祷告，都生气。那么你拜你的，我拜我的。后来他才想，对了，他们基督教的神比我的神厉害。后来他的心也说，他不练了，从此以后他也不开天眼了。那么在气功里面，他学得很深，很深啊。那很多气功的经历他都有，什么伐功啊，这些医病啊，这些他都有的。但是天眼他没有开。好了，这里就说明一个问题。这里就说明在邪灵所管辖的幽暗的世界，撒旦管辖的那个黑暗的里头，它是有一个系统，的确有很多的东西在它们里头啊，有一个系统。那么这个系统是撒旦在哪里掌权啊？撒旦在哪里掌权？所以刚刚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第28章，撒旦他是第一个开始犯罪的，所以28章说后来开始你在受造的时候都很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查出了病。天使怎么会犯罪呢？因为天使是一个灵，不是我们这个人的肉体，他和神一样的，他是灵，所以他是灵，他就有他的路要走，他可以犯罪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往前面翻一点，读以赛亚书14章。以赛亚书14章，请我们从第12节读到15节。
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顶从天坠落，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，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，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东极深之处。
好，这个就是指着撒旦。他在犯罪的时候，他是一个神造的一个天使，是基督版，他是灵，他就有一个想法了。他怎么样呢？他说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。聚会山上就天使聚会啊，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的怎么样同等。好了，你看这个野心大不大？这里头就罪就来了，他要和神同等了，他是被造的，怎么能够和造物的主同等啊？这是不行的。好了，所以罪就在中间出现了。然后第15节，你看他就坠落阴间黑暗的地方了，看到没有？到坑中极深之处，他就掉进去了。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他就落到黑暗里了啊，神造了黑暗，就让他掉到里头去了。这是指着撒旦来讲，所以撒旦现在是黑暗的掌权者，黑暗的掌权者。 也是一种势力。但是撒旦他现在还有权啊，他不是没有权。你们记得他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怎么讲吗？啊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。好，后面第四章第七节，或者我们读第八节，我们读第八节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”耶稣说：“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”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地上和地上的荣华是在他的手里头。因为原来神造他的时候就是把宇宙交给他管理，他是受高的啊。上次我们刚刚读到二十八章启示解说，他是受高的遮掩越柜的基督版。受高的意思在旧约里面，受高的意思就给他一个职分了。现在神对他已经进行审判了，把他赶出来了，但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看他还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主耶稣看。那么我们再请读路加福音的第四章，请我们读第六节，或者从第五节开始读，读到五六两节啊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教父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”耶稣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”你看，天下和天下万国的荣华是原来交给他的，神交给他管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天使长。但是他后来犯罪了，所以神就把他摆在黑暗里头了。他说：“这是原来这些都是交给我的，他要主耶稣去拜他，这个我都可以赐给你。”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原来的权柄很大，这些都交给他管的。那么现在魔鬼还有什么权利呢？他还有，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去在神的面前去控告约伯，记得吗？他控告约伯，神说约伯是一个义人，他说不是啊，他控告约伯，这是我们记得。那么我们还可以读，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二章，第十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，启示录十二章从第九节开始读，十二章第九节。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。今天他还没有甩下去，他的结局还没有到，要到那个男十二章的那个男孩子一被提以后他就甩下去了。那个男孩子被提，我们稍微说一点，那就代表教会中的得胜者，得胜者，得胜的基督徒，就是愿意跟随主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这些人，这些人得胜的基督徒被提以后， 立刻天上就有了震颤，然后撒旦就甩下来了。现在还没有甩下来以前，因为得胜者还没被提，所以他还能够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好多时候啊，你的良心被控告是撒旦做的。因为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犯了罪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如果你又认了罪了，你又相信主耶稣为你担当了你的罪了，这个罪就不应该存在。但是很多时候魔鬼要来你良心里的控告你啊，你还有罪啊，啊，他把这个罪又给你提起来啊，这个就叫做控告，魔鬼的控告。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来问我这一件事情，我认了罪，为什么我又还想起我这个罪啊？好了，如果想起这个罪，你马上要告诉他，你说这个罪我已经向主耶稣认了，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，洗净了我一切的罪了。你说你不，你魔鬼你要控告我吗？我现在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读给你听一下，你就读给他听啊。你说这是神的话，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如果我还不承认这一件事情，我还说我有罪，那就是我说神不是信实的，不是公义的，对不对？神是信实的，公义的，一定要赦免我的罪。所以他会控告我们，控告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良心软弱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前面的道路。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一想，哎呀，我要去侍奉神啊，哎呀，我要读圣经啊，哎呀，算了吧，我这个人还能够做吗？我还有好多罪啊。实际上如果你真正认了你的罪，你就要相信神赦免你的罪。魔鬼来控告你，让你再想起你的罪，你不要相信。有一个传道人，他说他自己的经历，有一次魔鬼来控告他，就说你还要写属灵的书啊，你自己知道你还有好多罪啊，就让他想起这个罪。不但这样，而且在墙上就把他这个罪给他写出来了，一只手啊看不见的手就给他写了。他知道这是魔鬼的控告，这些罪他都认过了。结果他就去拿了一支红颜色的笔，在这些罪的上面画一个十字架，他就说我所有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给我担当。而这一画了这个十字架以后啊，这些罪都没有了，写在墙上都没有。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今天魔鬼还能够控告我们。如果你认了罪了，好了，这个控告就是从他来的，你就不要接受了。如果你接受，哎呀，我还有罪，那就是接受了他的控告。啊，这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不要接受他的控告。第二件，如果有一些情况是你过去得罪过人的，这件事情还没有了结的，别人受了亏损的，受了损失的，这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对付的话，你要去把它对付清楚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比方说我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我欠了别人的钱，我到现在都没有还，我信了主耶稣以后我还没有还，但是我没有还，我到主面前我是认罪了，我们认了罪以后主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是他那个人不一定赦免我的罪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，魔鬼就能够借助这个人的思想来控告你。啊，你看那个人还欠了我多少钱，他会控告你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你记得我们在马太福音，有一个人要为了要看主耶稣，他的名字叫撒该，是一个税吏长，所以他就跑到一个桑树上去看主耶稣。因为他人很矮，当他在桑树上看主耶稣的时候，好了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主耶稣就说撒该快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。这个撒该最后就得救了。得救以后他怎么讲？他说 因为他是个税吏长啊，他坑过人了、啊，欺骗过人，他发财了，他是个财主、啊。他说我把我的一半，因为他这个钱财的一半来的是不公义的、犯罪来的，给都给穷人。我讹诈了谁，我就还他四倍。你看没有？这个叫做对付啊。所以主耶稣马上说，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个家。所以如果你在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或者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在很多事情还亏欠了人，还亏欠了人，这些事情没有对付好的，你要去把它对付好，否则撒旦还可以控告你。我们一定要做这一件事情。所以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，当他信主耶稣得救以后，他就先做对付的工作。我过去拿了我同学一支铅笔没有还，我现在就买两支铅笔来还给他。你看啊，好了，本来这都是小事情。我们有一个老姊妹，她是组织的要来聚会，她曾经她就对付这一件事情。她第一次到温哥华来是来探亲，因为她女儿在这里，她的年龄也很大了，她就去坐 bus。 他们就跟她讲，你坐 bus 啊，不要买全票，老人啊买半票就行了。她就听了，她就去投了钱买半票。但是这个半票买了以后，他有天就问女儿，我可不可以买半票。他女儿说，你不能买，你65岁还没有到，还差几个月，你不能买，你要买全票。哎呀，他说糟糕怎么办。后来他就回到大陆去，这件事情在他里头一直不平，要对付他，就求神让他再来一次，神又把他带来了。第二次是移民了，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情，他要坐巴士，第一件事情他就把他记得，我坐了好多次只买了半票的，现在我就加成全票，不但加成全票，加10倍，封在一个封那个信封里头，又写一封中文信，因为他不会写英文了，就交给那个巴士的司机，就丢进去了。这个时候他里头平安了。撒旦如果再来控告他，我应该赔的，我已经赔上，撒旦就没有办法再控告你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撒旦现在还有权柄，还没有把他甩下来，但是快了。你看现在是末了这个时代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如果修了圣殿，修了圣殿，你大概就要数，开始就数，他修了圣殿以后有3年半的时间，3年半以后敌基督的就要出来，那再有3年半的大灾难。好了，你就看见主耶稣就要回来，在这个时候撒旦就要甩下来。那么撒旦有一个最后的结局，就在启示录里面，请我们读启示录第20章。20章，请我们读第11节啊，要到读到15节。
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是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
好，这里就有一个第二次的死，火湖。那么这个火湖我们要看魔鬼，就是第10节，请我们读第10节，就是这一章的第10节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 所以这里就是魔鬼最后的判决，就是到流亡火湖里头去，就是要知道永永远远，这个叫第二次的死。第二次的死，什么叫做第一次的死？第一次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死了，我们人活到120岁也要死啊，这是第一次的死。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永远远，就是流亡火湖。所以我刚刚讲过了，流亡火湖是谁做的？是神造的，就是为着审判，审判魔鬼。所以启示录的第24章就是魔鬼最后的结局。今天他还可以活动在天上，还没有从天上甩下来，到得胜者一被提他就甩下来了，就不能在天上活动了。今天他还可以，所以我们要小心黑暗的权势，他会来控告我们，我们要在主面前要注意这一件事情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想这个说到这里啊，我们要知道在我们这个恩典的时代，我们说到在恩典的时代，在现在主耶稣来就是把光带来照亮在黑暗里的人。按照圣经来讲，你如果不在光明里，你一定是在黑暗里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约翰一书，往前面翻一点点，第5章19节，约翰一书第5章19节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手下。所以你这里看见有两种人，从圣经来看，一个是属神的基督徒，一个不属神的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握在哪里啊？握着的手下，那就在黑暗的权势里面，都在魔鬼的权下。这里没有中间路线可以走的，没有的。所以在神来看，全世界的人除了基督徒以外，你有，因为我们上次讲过，我们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得救的时候，你认了自己的罪，神就把他的生命赐给你了，我们就有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是光啊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都应该有光，都应该有光，所以我们叫做光明之子，我们也是世上的光。但是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他没有神的生命，他里面就没有是光啊，所以他还是在魔鬼的权势下。那么主耶稣来了，就是要把光带给这些在魔鬼权势下的人。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4章16节17节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我们再看看，主耶稣来了，就是他就是大光，看到没有，神给人的首先是光，光照在哪里？照在黑暗里。所以坐在死荫之地的人，死荫之地的人，坐在黑暗里的百姓，16章，两个，一个是坐在黑暗里，看到没有？第二个坐在死荫里。坐在黑暗里，我们说魔鬼是黑暗里头掌权的，刚刚我们讲了。但是死是谁掌权呢？我们请读希伯来书，往后面翻。 希伯来书第二章，读，请读十四节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魔鬼不但是黑暗里头掌权，也掌死权了，所以死的权柄也在魔鬼的手里，他也掌权。他是要希望人都死，死到黑暗里去，这是魔鬼做的。好，所以魔鬼掌两个权，一个叫死的权，一个叫黑暗的权。所以主耶稣来了，他是那个大光，要照亮在黑暗里的人，要照亮在死荫里面的人。死荫里面的人，什么叫做死？死就是没有生命啊，没有神的生命。什么叫做黑暗？就是没有光啊，就在黑暗里。一个坐在死荫里面，坐在黑暗里的人，他常常看不见他自己真实的情况，是多么的可怜。所以就需要一个大光来照亮他，使他在光的里面能够看见我是可怜的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需要光照，不是你得救的时候需要光照，乃是我们天天都需要光照。因为有好多事情我们在那里做，我们在那里想，但是你知不知道，你想的这些事情，你想要做的这些事情，是不是神的旨意？我们常常讲好像是对的，我该这样去做，但是不一定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需要光，否则我们就会坐在黑暗里头。有一个妈妈，她的孩子读高中，在温哥华快要毕业了，孩子是个儿子，儿子天天有一些朋友有些同学要出去玩啊，晚上有他出去玩，很晚才回来，妈妈就要管他，不许他出去啊，不许他出去。所以有的时候他知道孩子电话来了又要跑了，他就把他拉住，不许你走。有一次给孩子跑掉了，妈妈没有拉住，跑掉了，孩子就跑出去了，出了大门了，妈妈就跟着他后面，跟着他追的时候，妈妈就用了一个很不好听的话骂了他，就是很粗糙的话骂孩子，这个孩子就站住没有走了。他就转过来跟妈妈讲，妈妈你还叫基督徒啊，这种话能够从你嘴巴里出来吗？哎呀，儿子这句话，儿子是错的，不听妈妈话肯定是错的，但是妈妈这句儿子这句话呢，好像就是一个光啊，的确就照着这个妈妈。哎呀，他说的确啊，我是基督徒啊，我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呀？所以一个在没有在光里面被照亮的人，你做的很多事情你觉得都是对的，孩子要出去玩你把他拉住是对的，你管他是对的，妈妈也觉得我骂你是对的，甚至觉得我打你都该对的，因为我是你的妈妈。但是很多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，如果不带到光的里面去看，实际上许多都是黑暗里的事情，黑暗里做的，这个需要主来怜悯我们。所以为什么今天在家庭里面出问题，为什么在学校里头出问题，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出问题，许多的问题都是出现没有光，黑暗里头。我们总以为我做的对啊，总以为带领的人都是做的对，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。好吧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想我们今天先交通到这里。现在我们要继续圣经上一次的讲的，今天我们讲义都写在这个黑板上，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要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我们已经读过了，就是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为什么不接受光呢？我们就引用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的话啊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的话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光照在黑暗里，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，就是光和黑暗的这个关系。光照到黑暗里，黑暗不接受光。我们知道在黑暗里头就有人是在黑暗里面，他在黑暗里面他不接受光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，他的行为是恶的。当一个人他的行为是恶的，他就常常要受到良心的谴责。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，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也好，他都有良心，因为良心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，人都有良心。所以一个人他犯罪了，他在黑暗里了，他光一照进来的时候，光就要显明他是黑暗里头，把他的行为就显出来。这个时候他的良心就会受到谴责，因为光来照了他。当他良心一受谴责的时候，有两种的反应。有一种的反应就认为我的确错了，我要去救光，我要听光的话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，那就是说拒绝光，拒绝光就是昧着良心了，受良心的谴责，但是他不接受。所以就有很多的人我们叫他做能够良心受谴责的时候，受责备的时候，他能安慰他自己的良心，他用一些办法，用一些话来安慰自己的良心，就想消除良心的谴责。实际上安慰良心在讲义上我们写了，因为有个老弟兄讲，他说这个叫做贿赂良心，贿赂良心。实际上良心是神给人一个是非的标准，善恶的标准在我们里头。当良心受责备，那就是光照进来了，你良心受责备了。但是有的时候别人帮我们解释解释，我们自己又解释解释，好了，这个良心好像就不再谴责了。我曾经在这里说过一个姊妹的见证，这个姊妹到这个一个商店去买东西，那个东西只值二十几块钱，这个姊妹就拿了五十块钱给他，就应该补他二十几块钱。但是呢这个售货员啊很忙，就弄错了，以为他是给的一百块钱，所以就补给他七十几块钱。这个基督徒拿到这个钱，他知不知道补多了？知道，但是把这个钱就放在口袋里了，没有马上退给那个售货员。那么回去以后他的良心就受谴责了，他祷告不平安。这个时候就有里面不平安的时候， 他就有意识要去把这个钱退了，应该去退了，圣灵要他去退，可是他解释解释，怎么解释呢？他说，神啊，这个钱不是我去拿他的，是他自愿给我的嘛。你看这个自愿给我的，这就解释完了，对，不是我去拿的，所以我就没有罪，是他拿给我的，是他的罪，那不是我的罪。那么他把多的钱拿进来，他认为这就不是罪了，这个良心一解释就过了。所以在世界上的人，在黑暗里头的人，良心的标准是不同的，是因时代而改变，因环境而改变，因教育而改变，所以人的良心的标准是靠不住的。除了基督徒以外，因为他里面住了圣灵，所以他良心的标准是神的标准。一般的宗教徒，包括佛教徒，你看不是慈济吗？这些做了很好的好事吗？很多，包括天主教里头也做了很多好事，但是他们的标准最高的就是到良心，就是到良心了，要最高没有了，因为它里头没有神的生命。所以他最多就是讲到爱，讲到一些公义，但是你说他要圣洁，这就不行了，生命再长就不行了，他的标准就到良心为止啊，你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行了啊，这是人的标准。但是人的标准常常是因各种的环境，这个良心是不同的啊，良心的标准是不同的。所以良心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良心，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的良心，这个良心的标准是不可靠的啊，是不可靠的。因此我们在约翰一书里头就有一句话，就说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，神就比我们的心大，有这么一句话。好，他说我们请读一点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，或者我们从十九节开始读，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九节开始读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，那就可以平安了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你看没有？所以我们的心责不责备你，这个心的责备，为什么说到心的责备，就是我们心里头包括了良心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，我们说到人的心不是讲灵魂体了，是讲的心来讲，心里头就包括了我们的良心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，二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甩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请我们注意，这里有一个心中天良的亏欠。你看这个天良这一个字啊，它的下面有个编号，请你用原文圣经这个编号，我们来查一查这个天良是什么意思。四八九三， 十八九三就是良心，就是良心。啊，就是良心。所以心中的天良就是我们心里的良心。我们任何人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功能，就是良心的功用。我们的良心是灵里面的功用，是神给我们的。但是如果在圣经里一讲心，因为人不清楚灵的问题，一讲心那就是包括了良心了。所以心不责备我们，那就是良心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在神面前就安稳了，我的心就安稳了，神必与我的心当。所以一个在黑暗里的人，他拒绝光，不接受光，为什么？因为光一照他的时候，他的良心就受责备，他的良心就受责备了。为了要使他的良心平安，干脆光他就拒绝了，你照亮，你说我什么错我都不管你，我就是要在错的里头。这是良心受到责备。所以圣经里又告诉我们，因为一切能显明人的黑暗的，那就是光。所以现在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三章，对不起，第五章十三节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才讲我们说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们的良心若责备我们，那就是光在那里照亮了，显出我们是我们的黑暗。所以一个人的良心受责备，一个人的心受责备，那就是因为光进来了。一个人为了要使躲避这个光，使他的良心不受责备，好了，那么他就拒绝了光啊，拒绝光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讲有两个原因。一个原因是人自己这一边的原因，人自己这一边的原因，就是人为什么拒绝光，愿意在黑暗里头，就是他不希望他的良心受到谴责，他不希望，因为良心受到谴责，这个人是很难过的啊，吃饭可能吃不好，睡觉睡不好。好，这个就是人这一方面的因素。第二个因素，人为什么要拒绝光，要在黑暗里头，就是撒旦，从撒旦来的因素。撒旦就把世界、肉体、罪和自己，我们人的自己的各种享受摆在这个人的身上，所以这个人就落在黑暗的享受里面，他就不要光了，不要享受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肉体的情欲，他落在情欲里面，他觉得有享受了，他拒绝光了。有的是己的享受里头，自己陶醉自己也有啊，他也不要光了。有的是在罪的享受里面，或在罪的里头，他也就不要光了。还有的是在世界的里头，他也不要光了。所以打打麻将，抽抽烟，多醉酒啊，喝醉酒，他都觉得蛮有享受，所以他就不要光了。这就是撒旦把各种的享受摆在这个人的里头，使他沉溺在这种肉体的享受里头，肉体的私欲里头，他就不要光了，拒绝光，就在黑暗里头。 这是两方面的原因。但是从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，说定他们的罪就在此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一个人不要光只要黑暗，那就在乎他有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，自由意志选择。所以不管是从自己来的也好，就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良心受到谴责的时候，他不管良心的谴责，不顾到良心的谴责，就是良心不平安我也要去做啊，这个是他的自由意志的选择。另外一个，撒旦把许多的享受给他，他愿意落在享受的里面。好了，那么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选择。我想这种例子或者说这种事情太多了啊，太多了。就是人愿意留在黑暗里，人不愿意就光，所以拒绝光。啊，就是我们讲的第五节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现在啊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刚刚我们读到以弗所书，就说能够显明的都是光啊，显明我们一切错的东西那都是光。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五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五节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警守，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我们既然属于父白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父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读到这里。那么现在这一节圣经，保罗在这里讲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是白昼之子。他用了两个字，一个叫光明，一个叫白昼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要把这个字要弄清楚，所以要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。第三节，读到第四节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。这是头一日。你看神在这里怎么称呼呢？光就叫昼，就是这里说的白昼。暗就叫什么？就叫夜啊，黑暗就是夜啊。因此从神来看，凡是有光的地方就是白天，就是白昼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光明之子，因为在我们身上不应该有黑暗的东西，都是光。因为有光那就是白昼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人是属于白昼的，是属于白昼的。所以第五节说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五节，白昼和光是一个意义。神称光就叫什么？就叫昼。我们所说的神称光为昼， 那就是说这个光不一定是眼睛能够看见的光。我们曾经说过光有两个形式，一种形式眼睛可以看见的光，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太阳光，这个是在第四天神创造的时候才有太阳，才有光了，才是眼睛可以看得见的。那么在第四天以前就有光了，也有暗了，也有白昼了，也有夜了，那一个不是你眼睛可以看的，而是里面的光，里面的黑暗，里面的白昼。这里告诉我们圣经里头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天上龙尼的前书第五章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概念，就是凡是光有光的地方就是白昼了。所以保罗讲我们叫光明之子，又叫什么白昼之子。那么光有另外一个形式，就是你眼睛可以看得见的，现在是白天了，我们眼睛都看得见外面的这个环境一目了然，那么这一个是眼睛可以看见的光，我们叫它做就是白昼了。还有晚上看不见的光，到晚上太阳没有了，那就叫黑夜了，叫黑夜了。所以晚上神就把它叫做黑暗，就叫做夜，对不对？那么保罗在这里说到的幽暗这一个字就是黑暗啊，请你查一查你的这个原文编号第五节，我们不是说黑夜的，黑夜就是黑暗，这里有个幽暗，四六五五这个幽暗，四六五五就是黑暗，好不好？就是黑暗。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面前，或者说神所安排的，有光有黑暗，光就是白昼，没有光就是夜。那么人犯罪在什么时候犯的最多？应该是在夜间犯罪。所以保罗就是说人睡觉是在夜间睡，醉酒是在夜间醉，所以许多的罪都是在晚上。夜总会我没有去过，但是我看过电视里面那个夜总会，夜总会那个光线是什么光线啊？啊，就是暗中的光线啊。你要做一件犯罪的事情就在暗中做，不能在光线底下做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出幽暗的，保罗也是讲睡是在夜间睡。什么叫做睡？难道睡就错了吗？这里说的睡就是不清醒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在黑暗里头，你在里头你就不会警醒了，好像你就昏昏沉沉就想睡了，不清醒了。你喝酒要醉酒，圣经里讲的这个醉酒，如果从以弗所书第五章来讲，那个醉酒的意思就是肉体的满足啊，所以他和神的旨意是对相对的。所以保罗就说不要醉酒，因为酒能使人放荡。或者我们读一读啊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十八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